是世纪第十章。扬名彼乐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托瓦的儿子托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托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利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咬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拣选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在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好，谢谢 Vanessa。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读的第九章讲什么？第九章讲到一个人物，就是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生的啊。然后他起来之后，首先把他的70个哥哥的69个人都杀死了，然后最小的约坦呢逃出来了。那约坦就想一个比喻啊，来责备亚比米勒跟他的四贱人。后来有一个人叫加勒出来了，加勒就跟亚比米勒征战啊。最后神就报应亚比米勒啊，被一个妇人用上磨石从上面丢下来打死。那第十章呢，就讲到神兴起了第六位跟第七位士师，就是陀拉跟雅尔。那以色列人呢？然后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敬拜各种外邦偶像，一共有18年，受外族欺压18年哦。他们就甚至他们当哀求神的时候，神也不拯救他们，一直到他们把外邦偶像除掉，重新侍奉耶和华。那我们仔细来看第十章的时候，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我们讲到神的恩典，特别是给一个罪恶的民族，就以色列民。为什么这第十节说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呢？如果我们记得早先查经那个恶循环啊，就是因为他们拜外邦偶像，就神就让外邦人来欺压他们，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誓师拯救他们。陀拉做了23年，雅尔做了22年。那第三节、第四节，他们特别记载啊，这个雅尔有30个儿子啊。如果他也有30个女儿的话，至少60个。 所以他是一定很多妻子，不可能一个妻子生五六十个人，对不对？那早在《申命记》17章的时候，神就讲了，如果你做君王，你们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你们的王。这个王呢，不可以积财，也不可以多立嫔妃啊，要不然他的心会偏邪啊。那这边雅尔肯定是多妻的。啊，他们有30个城邑啊，叫做哈沃特雅尔，哈沃特就是城镇的意思，所以可以翻译成雅尔之城。那头五节讲到，以色列人虽然败坏，但是神仍然有恩典，能够拯救他们。下面从第6到14节啊，讲到神他严厉的管教，特别是给那个悖逆的民族。那这边提到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啊。这边举了7个不同的地方的偶像啊，巴利啊、雅斯他录、亚兰的神，亚兰神前面后面我们读叫临门的、Rimmon，摩押的神基摩，亚门的那神莫洛。非利士人的神大衮啊，后来我们会读到啊，所以他们拜各地各方的神，所以耶和华的怒气跟他们显现啊，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跟亚门人的手中。那从第10章开始到11章，有一个人物叫耶弗他出来了，一直到12章，啊，他们专门是对付亚门人的。然后从13章一直到16章，讲到一个叫三孙的，我们都很熟悉啊，他是另外一个士师，那他们专门对付非利士人。那神怎么严厉呢？第10节就讲了，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然后耶和华跟他说：“我曾经救你们脱离7种不同民族的人。”那注意啊，在第11节、12节有一个马云人啊，马云是何等人呢、啊？我们不清楚，但是其实是一本说那个是米甸人啊，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错误怎么样？其实是一本叫做米甸人啊，所以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脱离他们的手。然后13节就说了，你们呢竟然离弃我，去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那这句话表示神他公义、他愤怒的时候讲的话啊，或者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们遭难的时候，当他救你们，我不管你们了，这意思啊。但15节啊，但是以色列人就对耶和华说：“哎，我们犯罪了，任意你待我们，但是。”只求你今天拯救我们。然后到15到16节讲到神又怜悯他们了，给一个民族愿意悔改的话，神怜悯。所以当以色列人认罪悔改，除掉偶像之后，哎，又蒙神的怜悯了。然后到16节特别讲了一个词哦，以色列人受的苦难，耶和华神就心中担忧啊，担忧英文是用 worry 啊。就是他心里面着急了，不能再忍了，不忍心了。神不想让他们继续受苦啊，这个就是1到16节。那至于17到18节，基本上是跟11章有关联的。那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从这16节里面，我们从神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他的恩典，第二个他很严厉，第三个他很怜悯他们。那我们对神的属性，比如说神的忍耐啊，神的慈爱啊，神的公义，有没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在这16节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然后我们今后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能够得神的喜欢？
好，谢谢吴章了啊！这个围绕这一段经文来体会神，那读士师记就是一个一个的循环，很多东西都重复哈。那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每一段的时候，它有哪些的稍微细微上面的不同，比如说
这一段里面读这个第10节到第16节，以前就讲以色列人哀求神，然后神就兴起誓师啊。但这次有一点不同，这个以色列人不是一次哀求，多次哀求，而且后来又讲到说他们不仅哀求，而且还加上行动的表现啊，真的把那个假神呢都除去，然后开始。又回来侍奉耶和华哈，所以这一段的描写呢，是跟其前面哈这个把这个哀求这个过程又讲得更详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神第一次说我不救你们了，你们去求你们所选择的神吧啊，所以这个一来一往的当中呢，呀，我们可以去体会哈，这个神是有情感的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机器啊，它不只是一个好像冷漠的，这个掌管宇宙的一个主宰，不是，它是丰富有丰富情感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一段是有一些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去用心去体会的啊。这里都表现出神的哪些方面的情感？除了发怒之外，啊，怜悯还有什么？啊，这些呢，我们是可以。用心去体会的啊。
这一章圣经啊，我读了以后啊，我觉得神真是他的属性显出来了，他对我们人是一直在等待，非常的耐心，希望我们回转。我们先看第13节，13节神回答以色列人哀求，说的是。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神为什么说这句话？神就是要以色列人认识，他们现在还在拜偶像之中，他们没有资格再向神要求什么了。你们处在拜偶像的这种情况下。你们心里哪里有神呢？第15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任意待我们吧，只求你拯救我们。”这说明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以后，开始有对神有一点认识，他们知道。神是不能允许罪的。如果我们还活在罪中，神不可能救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因为是在拜偶像。第16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单有认识，还有了行动。不单是思想上知道了，还真正悔改了，归向神了，不再面向偶像，而是180度的转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几节圣经要我们思考，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对神的属性要有认识，神是公义圣洁的，我们有罪，我们离神很远，我们要认罪，不单认罪，我们要悔改，真是归向了神。神他是公义圣洁，又是慈爱怜悯的，神一直在等啊。就等我们悔改，所以我的体会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自己一定不要叫神担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罪讲清楚，使人能够认识到，我悔改是要离弃罪，归向神。我们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孩子。也要如此， 不可是说没关系了，好了，这次改了吧，我就马上给糖吃了，下次又来了，怎么样，随随便便就纵容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教导来做一切的事，完了，
对那个贤侄
完了，
书，贤侄书的体会，贤侄书的体会。
我最近的灵修。正在读《先知书》，那里头有一句话，就是神说：“叫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去读《先知书》，读这句话出现了几十遍，我都说神呐、啊，你都说的太多了。为什么神要说这句话？就是因为人不认识神。没有真正的悔改，神在那里一直讲啊讲啊，叫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我们要深刻体会这一句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神的面前，体贴神的心肠。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个讲到悔改啊，悔改这一段里面呢，可以看出就是从第十节以色列的哀求开始啊。但当这一次哀求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啊答应他们，因为这只是好像嘴上在呼喊啊，但是行动上还没有表现啊。到了第16节的时候，他们开始除掉假神了啊，这个时候哈。他们就在悔改的路上更进一步了，不光是里面在想，而且有行动上的表现啊。那刚才这个童姊妹补充这个先知书的信息，就是悔改的目标是什么？是认识耶和华，是刚才小组里面 Cindy 姊妹特别讲到哈，要进到一个爱神的地步啊。为什么这些人会反反复复呢？就是他们不是真正认识耶和华。也不真正认识神的爱，没有到这个，就是因为圣经里面一直用这个夫妻关系来比喻嘛，这个丈夫这么爱妻子，如果妻子的爱没有用爱去回应这个丈夫的爱走走走又走不下去了，走走走又回到老路了啊，所以这个悔改的目标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消极的除去恶。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情感，用一种爱的那种的关系去代替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罪的悔改，要悔改到什么程度啊？悔改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真正完成这个悔改的过程啊，不光是嘴上要说认错啊，行动上要表现，然后更深的一步就是说，回到与神的爱的关系里面。这是为什么《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你想到他最后几天了，他讲的那个信息里面，跟他前面讲的信息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就反复的强调，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神，这是啊，这是一生啊，摩西的一生，他体会到啊，人如果心里没有对神的爱啊，这个不能长久的，这个关系是不能持续的啊，暂时因为受苦啊，受难呢。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哀求啊，都会做的，每个人都可能会去做的。但是如果这个心里面跟神的这种爱的关系，生命里面没有建立起来的话，这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也是啊，把爱给我们看，把爱彰显在我们的面前，把圣灵赐给我们，让圣灵把那个爱显给我们看，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讲到这个悔改啊，真正悔改，你必须走到这一步啊，真正认识耶和华是神，体会他的爱啊。你看这一段里面，神多少个情感啊，不同的情感的表现啊。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这些，真正的是不想让他伤心，不想让他发怒，不想让他担忧哈，不想让他这个失望。哎，如果你体会到这一层哈，就更多的去爱神啊，就像你所爱的。包括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哈，包括你的儿女哈，你都不想伤害他们，那我们干嘛要犯罪伤害神呢？让他总是伤心，让他总是这个担忧，哎，所以这个情感体会到神的情感方面哈，帮助我们啊更深的去爱神啊，真实的去爱神。
从第十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所作所为，就是我们当前的一面镜子。当时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一路这样子照顾他们。可是他们过了2天好日子的时候，就把神忘了，去敬拜别的神，神就兴起这些士师啊。在带领他们，带领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听从神；当士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又远离神。这上面记载了很多去敬拜别的神，那一路上教训他们，他们屡教不改。就是说，以色列人他具备了像我们现在人的一般特性，过好日子了，忘记神，啊。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真心实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向神祷告，那神就应许我们。当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具备那个敬畏神的那个样子。这也是给我们了一个教训。当时以色列人。他一再地教训他们，神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可是他们就过着过着，就又去敬畏别的，去侍奉别的神。啊，侍奉别的神的话，自己就受难，哎，这个别人就攻击他，过不好日子。所以再去祈求神，再去祈求神的话，神就具备有怜悯、慈爱，就。同情他们，又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这就是当前也是我们所要吸取的一些教训。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除了神，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以外，不可心里头有别的那个别的神。神的怜悯也是有限度的。你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叫神怜悯你，你只有到神的，这一边来，你真心实意的敬奉神，敬畏神，神才会怜悯。如果你心里头没有神，如果你想着别的，那神就不会怜悯你。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到了许多许多。我们应该学到的东西，我们是任何时候不能远离神，心里头不能没有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每一天，我们都要过好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要做好过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读圣经，每一天用圣经来要求我们。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我们的神，祷告我们所要，和神亲近的这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这就是听神的话，把福音传给地基，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三件事做好了。我想着，我们就会，不能够远离神，不能像以色列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人也是，不跑过这样的性质，也是他们的。只有我们时时刻刻的跟随神，按照基督徒的生活去过，我们才能做到。神喜欢的人。
我们分享五个点。第一呢，悔改一定要有行动，是人亏欠神，离弃神。神是慈悲的、怜悯的，神最不愿意离弃我们。以色列民即使这么多不断的反复悖逆，神还是愿意出手来拯救。第二，我们也感到了做父母对儿女的管教的方式和态度，体会到那种爱在心里、急在心头、恨铁不成钢的慈悲、慈爱的心肠。时常因儿女受苦难而担忧， 这里以色列民不仅受一个民族，而且受两个民族的欺压，境况极其窘迫。当他们一回转，神就兴起誓师。这次呢，兴起两个誓师，应该是南北各一个。神借着誓师的手来拯救他们。第三，以色列人反被当地人彻底的同化掉了，他们跟着周围的环境，信那么多的假神，这些假神在他们处于困境的时候，真的一个都帮不了他们，这告诉我们，心中只能有我们这样一位真神，神一定会随时来拯救我们。第四，为什么他们这么多次的反复，在这种循环在最终，是因为每一次被拯救以后，连神拣选的事实都是个人偏行己路，都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没有属灵的领导来教导他们去敬拜神、追求神，一直到了以色列人，一直到了大卫时代才开始这么做。第五呢，对这个与神同工这个概念，我们的再认识，就与神同工是告诉我们，不是只要爱神就可以得救，也不能只是等候神的出现，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来实行和成就神的旨意。岂是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在神的恩典中的人，不要因为有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就不思悔改，不断的在一次一次的犯罪。谢谢。
神有各种属性，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有怜悯，他有耐心。我在小组里面，我特别分享到诗篇103篇，从第8节一直到14节那一段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怜悯神的百姓。那边讲的话怎么形容呢？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啊，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然后第11节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哇，这个是神的爱。那我又提到在弥迦书第7章。17、18节结尾的时候，特别讲到神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丢在海底啊，丢在海底就是说忘掉了，不再提了，赦免饶恕了，这是神永恒的爱。所以，我们当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就像看大家讲的啊、哦，我们真是要感恩，知道我们的分位是多么的尊荣啊。像一粒沙虫都，像一粒沙粒这么小的人呢，神还眷顾我们。在路加福音第5章说到，我们是他的 partner，我们是他的伙伴呢。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一个罪恶多端的人，居然成为他儿子的伙伴。将来在天国里面，他要带领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去啊！哇，这是神高抬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平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一早就能够亲近神，以致我们不会偏行己路，不会英文说是 go astray，偏行己路，忘记神了。所以，我们来这平台是很蒙福的，求神纪念每一位同工们的侍奉。弟兄姐妹的参与，能够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里，一同享受神的恩典。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我张了啊，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40节是这样说的哈，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这是这一章里面哈，神这样的哈，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哈，好像上一次哀求了神来拯救了哈，这次再哀求一次哈，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神在不断的让我们去深深的悔改啊，深深的去省察我们自己哈，看到有哪些真的是哈需要被清除、需要被改正哈、需要被这个清除的哈这些的 得罪神的地方哈。那神的怜悯慈爱是不改变的啊，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从心里面去悔改归向神的话，上帝的怜悯总是不断绝的啊。好，我们再来复习今天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士师记的3章第9节啊，士
三
师
章九
记三
节，
章九
第
节，
三章
以
九节，
色列
以色
人
列
呼
人
求耶和
呼
华的
求耶和
时
华的时
候，
候，
耶和华
耶
起
和
来
华
救
为
拯
兴起
起
兴
救
起
他们，
救者，救
是
他
加
们，
勒
并
兄
且
弟
救
亚
加
勒
勒
斯的
兄
儿
弟
子
亚
亚
斯
斯
达
的
斯
弟
的
弟
儿
罗
子，
涅，
加
士
勒
师
罗
记
尼
三
娜
章
是
第
首
九
先
节，
三
士
章
师兄弟
九
三
节。
章九节。满有怜悯，满有慈悲啊，有丰富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感谢你啊！这是耶和华是你的名，你是自有拥有的，你的慈爱不改变，你的信实不改变啊！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可靠的一个避难所，一个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来回转啊！你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当我们真的是深深的省察自己，再回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怜悯和慈爱就会丰富的从天上浇灌下来啊，赦免、饶恕、清洁，这都是你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为我们存留啊，感谢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啊，大大的向你来开口，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再次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圣灵借着这宝贵的话，一次再次的来光照我们啊，把我们摆在这个好像一面镜子的面前，借着这圣经中宝贵的话语，照出我们心中的真相隐情啊，让我们不再躲避，不再隐藏，而是正是支取你呢洁净赦免饶恕的恩典啊，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做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这一天反复思想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这是心思意念从里到外从里面先发生改变，带出行为，带出情感，带出这个意志方面的这个改变让我们回转到神的爱当中更深的认识你是谁，更深的经历你那丰盛的慈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